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王雅乔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今天的辅条帮主也是我们的辅头帮主，我们的主任哦，要来聊到的也就是犯罪事实，讲到了起诉效力哦。那谈到起诉效力呢，我们在实际案例上面有什么今天会来聊到这个部分呢？包含了起诉的效力有没有包含一些哦？这个大家讲的，譬如说我们待会要讲的是偷东西的部分。部分啦啊，或者是说这个制造伪钞的部分啊等等哦。好，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跟关心这个话题之外，也赶快来让斧头帮主台湾高等检察署王雅乔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主任。
是，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平安。
是，当然呢，这个说到了今天呢，大家呢吓了一大跳，不过呢真的一路平安，平安才是福啦，对不 对？
是的。
那今天要来聊到这个，谈起所谓的起诉效力呀、啊
哦、
为什么想到起诉效力呢？难道这个起诉效力不佳吗？那我们今天这个实际的案例又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刑事诉讼法有规定哈，起诉效力一步给予全部。那事实上我们检察官在调查这个证据哈，调查事实，我们起诉的时候往往啊，随着这个诉讼程序的变化，有些时候不是那么的完整，因此呢我们的法律就规定起诉效力一步给予全部。那刚开始的人，就是刚开始学习的人不懂，以为说只要针对这个被告的犯罪哈，起诉一项就给予他所有的犯罪啊。我们刚开始在学法律可能也有这种误解，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对，那这个起诉的效力一步给予全部指的是说，一个单一的犯罪事实，对，不可分的犯罪事实，检察官已经起诉了一部分了，那其他不可分的部分也是在我起诉的效力范围之内，是这个意思的。
是我们实际案例里面哦，就譬如说小，我们举例好了，这个小王不好好的工作啊，就利用这个老张某天在这个不在宿舍哦，然后就用那个手推车将这个老王的冰箱、电视、洗衣机好像都给人家偷走哦，那等于说一件不留哎、欸。
对对对，那常常我们都遇到这种情形，就是事实上哈、哦，你要他一个人一次搬，好、哦、一下
好像
没办法，
太夸张了吧？
对，他就接续的一趟一趟，对，在这一个晚上呢，他就一趟一趟把它搬出来。对，对我们来讲哈、哦，冰箱、电视、洗衣机是不同的物品，但是呢，它都是老王的财产，而且它的时间、地点的、地点是相同的，时间也是很密接的，都是侵害老王的财产，因此我们这个我们老师以前讲，或是我们的学说教科书就会说，这叫接续犯。严格来说，它就是整体的一个犯罪啊，整体的一个行为，只是呢，我依序实施，对，一趟一趟把它搬出来，所以所谓的偷冰箱、偷电视、偷洗衣机，其实是一个窃盗罪，也就是一个犯罪事实，一个行为，对。
哦，吴先生，那请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起诉效力的范围要怎么去处理？他说，因为你这是一趟一趟一趟啊，而且偷的又是同一个人的东西。
对，这个所以一趟一趟，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他就是要偷他的这个房
间里面的东西，他的全部财产。
对，他只是按顺序，今天就是把他好一趟一趟偷出来。所以我们认为哈，其实我们一个观念叫做刑罚权，也就是处罚几次的意思。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为这样的行为只是处罚一次，因为它就是一个行为，对，只是好搬，它这个一趟搬、两趟搬都是很密接的。其实我们不能把它分割说啊，我们这个搬这
一
趟搬两，对。
等等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认为，如果检察官起诉了冰箱、电视，后来才发现说，哎，还有一个洗衣机，检察官没有起诉到，因为它整体不可分的，我们认为那个洗衣机也是起诉效力所及，这叫做这个起诉不可分的原则是。
他说，请问一下，这样起诉的话，这个罪很重吗？这也是只是小偷而已啊。
对， 讲到这个窃盗罪，我们都是五年以下，可是不要忘记哦，我们窃盗还有所谓的加重窃盗罪。那加重窃盗罪就是说，我们在窃盗的时候，如果在特殊的场所，在特殊的场合，比如说我们在车站啊、码头啦、机场，或是在水灾救灾之际，或是我们持有足以供凶器用的物品，或是我们跑到人家的这个建筑物里面去，好，这些都是有加重规定的哦。加重窃盗最简单的就是它有最低消费，就是六个月起跳哦。一般的窃盗可能有拘役有罚金，对，但是我们的加重窃盗哦，就是六个月起跳的。
嗯，是。那今天的案例二呢，就是这个阿牛不务正业哦，想说哈、哦、来效法一下电影情节，我来制造伪钞好了，
对对对，
结果制造了1100张的百元钞票哦，
对对对，
哎呦，这个听说制造伪钞是很重的罪耶，
对对对，这个是绝对是重罪的，是的，
是吧？
是的，没有错的。好、哦，这个我们这个制造伪钞啦，有价证券，这些都是动摇了哈、哦，我们这个这个交易的安全，对，甚至这个我们的金融都会受影响，所以这是绝对是重罪的。对，但我现在讲的重点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刑法的这个观念里面，所谓的制造伪钞绝对不会只有制造一张嘛，对不对？好、
嗯
哦，就好像还有一个罪就是散布猥亵物品，它都不是只有散布一本而已，所以我们会把制造伪钞，不管你是1000张、1100张，那一次或是那一段期间的，我们都会认为是一个概括的一个集合的行为，只处罚一次。对，所以我们那一次哈，比如说那几天我们制造了1100张、嗯、只处罚一次，当然那个罪很重。那在我们的法律里面，这个就叫做什么呢？这叫做集合犯。所以检察官如果起诉我们，算一算，哎，检察官只起诉了1000张，
嗯，
有100张可能是我们漏掉了，或者他没讲出来，但是后来他自己说其实还有100张是那一次的，
嗯，
这时候我们起诉的效力会给予那另外100张哦，那就是检察官起诉了1000张，那100张又不可分割，所以检察官起诉的效力是给予整个的1100张，整个伪造的范围、
嗯、是哦。徐先生说，如果说一般这个电影业啦，要制作这个伪钞啊，是来拍电影的啦，或者是这个电影系的啦，他们制造伪钞是要来做一些拍摄的，那个这样子也有罪吗？
没有，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制造伪钞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意图是供行使之用。所以你们发现，我们如果说我们啊是供拍摄或是供游戏啦，比如我们以前有个游戏叫大富翁或什么，对不对？
嗯、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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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上面就会写一个玩具银行，或是用红色的印刷写说供游戏之用啊，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都标注的很清楚。当然，你主观是做什么用途，有些时候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必须用客观表现的一些状况，我们来了解是做什么用途。不过还是建议，在我们来讲哈，避免处罚才是最好的，而不是说我们去打擦边球，或是遇到了状况我们再来解决是最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如果真的要拍戏或什么的话，千万记得要加注警语或是怎么样，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只是游戏的用途或是拍戏的用途而已，是比较好的。对，
嗯，是哦。胡先生说，请问一下，接续犯跟集合办，他还是不大懂哎。
好，接续其实就是一个行为哈，接着这个接续就是一个整体的行为，我们分段来实施。
等于是说他偷东西啦，他不是偷一次啦。
其实这一次，但是我就搬啊，是搬就是同样那一次。
他搬同一个人，要这样子讲 对吧？
哎，应该这样讲。我们
还是同一户。
哎，基本上哈。这个有点小小复杂，我只能跟大家讲说，接续就是一个行为，只是依次来把这个行为来完成，是一次的行为。那集合就是反复的做某件事情。那我们的法律规定就是说，预计已经把重复不断的像印刷那个印纸钞，不断的印假钞，不断的一直印，我们就把它当作其实它就是这个犯罪的本质或是它的特性。对，所以印伪钞，你印了1000张伪钞，它也是一个印伪钞罪。对，印了1000张、10000张，它都是一个当然我们量刑的时候会有轻会有重，但是它就是一个犯罪，一个刑罚权，我们要实施一个刑罚权，对，不能处罚它2次或3次这样子的。
嗯，是哦。刘先生说，那虚拟货币嘞？
啊，什么东西？
虚拟货币。
哦，虚拟货币它比较麻烦了，它。 这个部分又超出了我们现在新
要讲的这个，
哇，那就很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先针对最基本的，因为虚拟货币它我们刚才制定刑法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先进的一些概念。对对对，就像那个加重窃盗罪啊，以前没有所谓的最早以前连捷运站都没有嘛，对不对？
对，
没有所谓的捷运站。所以民国二三十年的时候，我们的制定刑法没有捷运站这些的观念，都是慢慢后面才有的。所以我们的刑法会不断的修订。所以那个虚拟货币这个部分呢，又有电磁记录，它又有财产的特质，它又有交易的特性、安全哦，这些就非常非常的，我必须说是非常的复杂。我想这个可能要开研讨会，开好几个礼拜都开不完了。对，
真的，
对
哦。所以哦，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起诉。这个所谓的起诉效力不大
一样，
差很大，差很大，
对
不对？
那检察官要讲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起诉这个部分，就像我们在拔萝卜好了，我们抓住那个萝卜的叶子，对不对？啊，这是明显的，所以我们叫起诉的叫做潜在性事实。那这个萝卜呢，在根里土里面的看不太到的，对不对？哈，还没有起诉的，这个叫做对不起，起诉的叫潜在性事实，没有起诉到的就叫做潜在性事实。那潜在跟潜在两个不可分，所以拔萝卜一拔，不是土里萝卜就拔出来了吗？因为萝卜叶跟萝卜是不可分的，对，所以起诉的部分就好像上面那个萝卜叶一拔起来，整颗萝卜就出来了。所以以前我们念这个地方的时候，哇，好复杂，好像在讲顺口溜一样。对，起诉的是潜在性，我已经起诉的是潜在性，潜在性跟潜在性具有不可分性，所以他们叫做单一性，哇，这个好像顺口溜一样。
没错，而我们今天接最后一通叶先说，哦，那有些人说这个要起诉就一起起诉嘛，为什么还有什么起诉一部分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又不起诉，在什么状况之下？
哦，事实上好，我必须说，事实上我们在从一个侦查的程序，从侦查开始一到侦查终结，事实上哦，这个它的程序是浮动的，它会出现的证据也是逐渐出现的。那一直到审判里面会发现的事实哈，事实上跟我们起诉当时的状况不会完全都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讲诉讼的程序啊，它是有变化的，它是浮动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它千变万化，所以这时候才会有说我起诉时候的效力有没有急于后来才发现的部分这样子。
是哦，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啊，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起诉的效力，我们指的就是说起诉效力及另外一部分是不可分的，也就是它是一个刑罚权，只能处罚一次，就是这样子。那至于说这个法律的东西，我必须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都是介绍一些基础的法律的观念，重要是引发大家的兴趣。但是还是提醒大家，真的有问题，我们还是要请教懂法律的专家比较保险。
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王雅乔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哦，辅导帮主来解释的这么的清楚，让大家谈起这个所谓的起诉效力了解了哈。这个什么叫做这个起诉？
潜在性，
对，潜在性跟实在是不可分呐、啊，真的。
是的，
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大家，再见，祝大家平安，
拜拜，
谢谢，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志， 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